弟兄姊妹大家早安。其实我们在讲敬虔操练的时候，生活操练我就讲到管家，可是我觉得只有讲一次可能不够，管家有关的东西很多，所以我后来决定就管家这个想法我们可能要再深入一点谈比较详细。那今天我们再把管家的观念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哦，这个管家到底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图像，我们怎么去了解它。那我想整个圣经里面如果要把管家诠释的最好应该是约瑟约瑟他做波提法的管家，后来他做到是全埃及的管家。那所谓管家应该就是叫做老二吧，他不是老板，他是总经理，他不是董事长，什么都是他管，可是他上面还有一个比他大的，他要向他负责。那记得他在被卖到埃及当奴隶的时候，波提法把他买去是当奴隶，但是因为他显出他聪明还有他的尽忠，所以波提法就把他提拔，一直把他提拔到最后全家的事情都让他管。那他又长得很好看，所以后来他的主要跟他换婚外情，可是约瑟很清楚，他知道他当波提法的管家，这里线不能够过去，那因此这样他又被他的祖母诬告，又被关在牢里哈。那本来是当家里的那个仆人还好，现在变成关到牢里，可是在牢里他又表现得很好，所以又被那个波提法是那个典狱长哈，又把他提拔，变成监狱里面的管家，监狱里面他什么犯人都是他管的。然后因为管得太好了，那有两个从国王那边被下到监狱的人帮助他们，因为后来这个法老王去花里的时候，那个被他帮助的人就想起来，哎呀，有一个人曾经帮助过我，就把他推荐给法老王，就听他的建议解决了一个饥荒的问题，他就变成埃及的宰相，那也就是管家。那从约瑟的一生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什么叫做一个好的管家。那管家呢有他的自由度，法老王没有告诉他你要怎么做，就是说整个国家就由你管，所以他有他的主权，有他的自由，但是也有他的责任，他必须要把整个国家管好哦。那他这个字在希腊叫 autonomous，这个 oikonomos 有两个字来凑起来的，那这个 oikos 就是家啦，就是家，我们的家哈。那 nomos 就是法律，也就是有权柄，就是管的意思。所以这个字我们换成管家大概没有错了哈，就是管家。那我们想要问的就是，开始的时候这个家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一般了解的家，一般了解的家。那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读到一篇文章，他说。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今天的生活里面，谁最能够表达管家？他说有三个字，就是妈妈了。妈妈是最好的管家哈，家里要吃什么，要穿什么，那家里环境要整洁不整洁哈，钱怎么用，那小孩子吵架怎么处理等等，这个都是妈妈在管哈。爸爸就到外面负责赚钱，回家。提供家里所需要，可是家里大大小小都是妈妈管，所以妈妈可以说是当今的最好的那个管家的一个图像，如果你要了解的话。那在圣经里面第一个被提到这个管家的那个人是一个很老的，那是亚汉管家。那看这个圣经你就知道，在创世纪24章到4节就提到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所以这个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有一些神学家认为他有名字，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当这个老仆人做亚伯拉罕管家做很久，当那个上帝跟 亚伯拉罕说，我要赐你很多很多家业。那亚伯拉罕一个儿子也没有，所以他就跟上帝说，那你给我那么多，那我死掉以后这些给谁啊？是不是就是我的管家就接去了？那时候他有提到他的名字，有没有人记得他叫什么？叫以利以谢，以利以者啊，以利以谢。这一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一直跟着亚伯兰。我们现在比较少，我想以前比较民国初年还是说清朝晚期的时候，华人社会当中常常有那个我们叫老妈子，就是说他等于是管家，他的包括的都是他在管哈，那我们当作家人一样，那个想法就是这样子哈，就是在这里呢，他甚至把他的儿子要娶老婆的事情都拜托他处理，相信他到这个程度，他说哎，我这个儿子到了适婚年龄哈，可是好像不太会交女朋友，那你帮他找一个，那但是给他一个条件，就是不要外国人啊。他说这个地方的这个不行啊，因为宗教信仰不同，会把我儿子带坏。你一定要跑到我的故乡帮他找一个太太，而且还叫他发誓。啊，这个老仆人真的是好完好跑回到他的故乡去找这一个很漂亮的小姐，这个叫做利百吉。啊，那这个就是管在圣经现是这个样子。可是后来慢慢的我们发现，这个灰狗这个字呢，在管家的观念慢慢有扩大哈。那我们要知道这个 oikos 今天在我们的使用上包括什么？包括我们叫做经济，这个 eco 就是从 oiko 这个衍生出来的哈。同样的，这个 oi 都变成 e 了哈。economy 我们叫 economy 哈。那经济是管家的一部分哈，经济那。应该经济本来管的应该是物质资源的运用，那可是我们慢慢呢，所有的物质的资源呢，我们慢慢都把它金钱化，所以今天大部分我们提到经济，我们就想到钱，对不对？怎么处理？其实钱代表是我们对物质资源的运用控制。那一般来讲，华人比较少有这个，可能在英文的世界里面，这个管家这个字叫 steward。你去网络查，就讲到什么，就是教会什么募款，什么奉献，大概就是讲到钱的事情。那这是第一个意义，就是经济怎么处理哈 ，economy。那最近几年有一个那个叫White，上一次有讲过，他提到说我们今天整个世界这么糟糕，都是这个基督教把那个说人类可以做老板这个想法，他这样批判以后，很多人就在去研究说，到底圣经是这样讲的吗？那么第二个字就出来了，你们知道 echo 等你经济，他的讲是讲的环境，我住这个球，这个太环境但运怎么好的才不会搞得没有不能住哈，这个是环境的问题，从资源就进到环境，这个都是 echo。 那在教会当中呢，过去由于天主教那改教以后，其实从东正教西正教分开以后，教这个教法各是各三党各的彼此管，都是非常不对，没有大家给我们应该是一家人，所以在这个管家的观念就出来了。那这个叫做 ecumenic 哈，这个变成 eco， 这个 eco 这个 ecumenic。今天我们叫做普世教协，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名字吗？这个观念吗？哈，叫做 WCC 哈，我们长老会也是普世教协的一员啊。它的重点就是说，整个世界的人类应该是一个家，不应该是我的你的家，我的教是一个家，你们是一个，应该整个是一个家。所以他们关心是这个族群跟那个群教会跟那个教会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互相照顾，有没有互相帮忙。在所以提到的是一个人跟人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当我们在开始再回来想到管家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至少今天包含三个层面，一个是资源的处理，一个是环境的管理，第三个是关系的处理，这个都是属于管。所以这样讲起来，管家的包含的就相当的广，相当的广。 圣经里面提到管家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从旧约开始来看哦。那管家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不是拥有者，这是第一个观念。拥有者是上帝，因为全部都是上帝，说宇宙万物都是上帝所有的。天记章十四说，那天和上天上所有的上帝，那个权的问题啊，拥有权的问题，一切是上帝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所有的一切，就上帝托我们管，暂时让我们管理。那我们讲的地上的一切，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就会引申到我刚才讲那个生态保护的观念，这一切都是神的，所以我们怎么处理，将来神会要求我们负责。到上帝的命来管理的世界，那这个从创世纪第一章八节，这个管家如果你要说神选一族的基本，从那开始，神赐福给他们，对他说，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的雨、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治理跟管理，这个是神给人类的一个托付。一个使命，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去管理。但是呢，我们记得不是任意管理，就是我们要好好的管理，因为神只是托我们管理而已。那到叫我创世班的应该听过我这个。那么所谓治理，这怎么治理？那第二章明显的有交代哈，耶和华把他人安在一起，你那个地呢，他两个事情，一个修，这个修班的好，在现在中文一本耕种，那个英文叫 till。就是这个土啊，这个土要把它松土啦，你要把土弄得让它可以长更好的东西哈，不是就丢着不管，再等它自己长出来。所以需要去做工啊，这个人需要服侍这个地，还要保护啊，不要让受到伤害、受污染。所以所谓治理、人受管理，是主两个意义，一个就是要服侍他，要帮他可以生产更多。这个土地如果说经过人类帮忙以后可以更好，这个就是好的管理，要受到坏，不要让它受到伤害。所以是第二，耕种跟看守。耕种可以说我们说开花了，所以不是说不能开，是好好的开花，但是也不能破坏它，要保护它。这个可以说是啊，圣经提我们要好的管理的一个重要。那这列人选出来，在个人当中作为选民特别的选民，但是对来亚当就是你要好好耕种，好好保护。可是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土地的运用，神又加上他的一个教导。所以你要做好的管家，你要问老板说：“那你给我的这一块地，我应该怎么管？”对。那在这我们看到有两点，就是以色列人有，就是三十年。第二点就是基，是关于土地，除了要户外给他休息，这个很好玩，土地休息。那就那个张德谦牧师的教会看到那个旁边的田地，那、啊、怎么不种东西啊？他说今年是休耕年，那个政府就是给农民补助，那今年不能耕啊，要让那个土地他们叫什么 renew， 让他在那个养，我一到最后是运动东西。那这个对我们台湾人很新的，因为那时候大不种，你一年要吃什么？那这个以色列很好玩，他是只有土地要休息，还有一个意思，那一些没有土地的人要有的吃啊，物啊，包括什么？他提到这一点，他说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所以他是六年以后第七年要休息，像耶和华。葡萄园，那么在这边的这些庄稼的遗落是没有修理葡萄，不可以要安息。那安息年长要给谁？就是给你吃，给仆人吃，逼你吃，雇工吃，还有寄居的外人，还有牲畜、地上的走兽当食物。所以 神要他让这个土地休息，而且里面有提到一点，要照顾所有的你就可以，还有你家的夫人，还有外面的人啊，这些树，还有甚至兽是野兽，家禽野兽，都要让他们有哦。那这我就想到，如果你看那个周报，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那个一本书哈、哦，那个李恩赐弟兄借给我看的，那就是上个月我开始在讲到这个管家神，这个生态神学。那个牧师啊，你知道吗？日本人有出一本书，很好，不要好，这本书完全是照片，整本都是照片哈、哦，是把百年那怎么样破坏地，让残害人的那剧，就当一张照片的列出来，然后请一个人写短短的几篇文章，感，所以我把那个感想稍微写在那里，那就看到说，我们对这个土地没有爱护，而且呢，我们让很多走兽啊，不止没有东西吃啊，没有地方住。那就提到说，我们对森林啊，特别是热带雨林的过度开花，造成很多地方呢沙漠化。这个全球的雨量主要的来源是热带雨水分，热带雨被砍掉以后，那个水分就不够，所以一些地方啊，沙漠就是撒哈拉沙漠，那个降雨量就越来越少，所以这个土地就沙漠化。所以这边的人开花得很高兴，可是那边的人没有去吃，没有下雨，那今天全地球好像60%动是在这，那你一直哇得，他们就断。他没有地方住，没有东西吃，没有地方住，绝种，每一年绝种的这些生物啊越来越多。我们可以这样做吗？如果照这个生理讲的话，你要顾到你自己，也要顾到他们，知道不能碰到他们没有东西吃，那上帝高兴哈、哦，管他的一个观念在这里。再提到西敏，这个西敏对要说对我们的生态要保护，土地要保护。那西缅就提到我讲的那个全球的人类的关系，西缅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是我找到一张这个社区住西缅，可是他们庆祝就是办一个那个原油会，庆祝啊放烟，叫做西利丘比，叫西。其实西缅又特别就提到这个人跟之间呐、啊，在上帝给我们的资源的管理上面要注意到一点，所谓就是他们叫做社会公益啊。这个怎么样防止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没有钱的人越来越没钱？人特别给他交代，土除了七年要休息，十二的大队，所有的土地要归还原来的那个原来拥有者哈，不能够永远的卖，这很特别的。这是利未记25章，他讲说地不可以永卖，所以不能卖断。那前几年，台湾，然后台湾人到开始去做生意啊，去开工厂的时候，啊，就我这个观念说，大陆土地可以买，你只可以买几年啊，就是跟你规定50年还是100年，就是这样子，然后将来还是国家的土地国有哈、哦。啊，开始我说，那这个怎么叫买呢？这个叫租、哦。那可是他们讲，那今年哎。资本主义没有造生命，所以我们现在土地贵得要死。你看大家在台北买房子不是房子的问题啊，是土地的问题、啊、贵得大家都买不起啊，炒地皮这个问题、哦、所以想想也许旧约圣经讲的有它的道理，因为没有土地什么都不要讲了，对不对？大家都有一个安身之地嘛，但它规定不能够有，你只能买那使用权，没有拥有，所以你炒皮啊，炒皮也没有用。拥有上帝，那你们是客旅啊，你们过路是寄居啊，在你们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那这提到说，如果有一个人不信，他没有办法啦，他必须要把那个地卖给你。他说可以，他可以卖给你，但是他如果努力，他有钱，他要给你买回来，你要还给他。这个是第一点，就是客旅。那这个就还有地，但是如果他办法呢？ 卖的地，弟弟哥哥有钱，有责任帮他买回来。买回来不是我的，是他的，这是帮他买回来。这个叫近亲的责任，这个就提到说互相照顾，来叫说亲属要帮这个帮变成，那就不无，就是没有自己的地哦。那万一他的亲属也很穷，大家都很穷，买不回来呢？他还有一个方法，他说，那么就是到最后，为己得回所，兄姐妹亲戚都没有，都到了西年。一个判断，到了七年呢，地业要出自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就是他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啊、所以换句话讲，就是你买一个土地，就是买五十年了、啊，最高。那真的，七年如果是五，那你卖的价嘛，人家买你就剩五年价值。那我还那有一些开办，花美花单哈，日本公司到全世界开花，也是这个道理哈，就是。我们给你一个几年的那个权限，啊，你可以开花，你可以盈利，可是几年后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我在恒春的时候还碰到那个有个凯撒，那个全是日本来投资的，那这是土地给他用，那几年的盖房的土地收回来。那个美国高速公路有一条高速公路是日本人去开的，哎，在加州，你看加州高速公路不必钱，可是有一条要交钱。那是日本公司去帮他开，因为他那个 traffic jam 太厉害，那个交通堵塞太厉害，那不知道怎么办。那政府又没给，可是那也讲好，就是他可以年里过那一条高速美国的，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说，一段时间你好好的使用，是将来要归回来，那个就是管家的那个地权上面有这样的讲法，这个叫 jubilee。那这个 jubilee 到了。到了耶稣的时候呢，就把它扩张解释，就提到说，所有的因为犯罪被捆绑做奴隶，到了七年，如果你奴隶了，你就是帮到七年，你就被你的土忘。那七年是大家很高兴、很期待，可以离开这个捆绑，离开这个不幸，恢复那个以前那个快乐的一个盼望。所以传福音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那个西年来的时候，那个西年是从这样的观念出来哈。啊，观三个观就是刚才我的那个奉献观念哈。这个第一个出现这样记载的是亚伯拉罕，他去打仗，那他的侄子啊去啊带了300个人去跟五个国王打仗，结果他打赢了，把这个都抢回来。然后有一个奇怪的王叫做撒冷王，这个撒冷就出来，从耶路撒冷出来，就跟他讲一句话，就是天地的给你这样，跟他说那肉，那十一要肉，十一是说十一奉献的第一个出来的是这个亚伯拉罕哈，创世纪14章，所以我。管家的观念，上帝是拥有者的观念，涉及到这个十一了哈。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跟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高神赐福亚伯拉罕，这天地主就天地拥有者，你看，然后高的神敌人交在你是生生受，亚伯拉罕就赶快把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这个所谓十一就是承认。一切是神的，所以神给我的，我愿意把十一还给神。那这样的亚伯拉罕这样的做法，后来到了以色列人的时候，归那这个十一年后这样民十八，以色列出产十一赐给利未人，那利未人就是管账目，就是管会幕的，他们没有土地，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就是专心管这个他们敬拜的事情，所以他们需要生活。所以要以色列人把十分之一献给利未人，因为他们办的是会幕的事，是给他们筹他们的粮。那我在准备的时候发现，他们有这钱都是他们收成之后十捆就拿捆，这个是给耶和华，这在教会。那教会怎么办呢？要一个谷仓，把队友拿来的就要放到那个谷仓里面。这个就是那个他们所谓每个教都有谷仓啊。现在我们当然都换成钱了，就是拿 一个农民都会把收成的食物就送到教会去。就记得以前早期的教会当传他的薪水就是米几斗，我不知道你知道吗？教会没有钱给他了，那弟兄姊妹礼拜天来做礼拜呢，就是把家里养几把，那养的抓一只，然后礼拜做礼拜，大家礼拜完的是带来的主意在那边，他有多带就牧师啊，所以牧师的谢礼就是大家收成的一部分拿来。那个观念就是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说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愿意拿到神的家里来，这个是十一奉献哦。就得在这个物质上资源上这个除哦，强调是灵性的恩典，所以这个管家的观在演变哦。那耶稣基督讲到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可是呢他马上讲说按时分粮，管理者的重点不叫人重作，他要叫人工作，重点他照顾的需要按时分给他们。所以做管家你是要照顾你所管理的人的各种需要、哦、然后接下来保罗就提到说他是上帝奥秘式的管家，管家的观念就变成是我们得到福音，我们福音的国家，福音的拥有者，怎么样把福音传出去还是一个好管家、哦、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上帝奥秘式的管家。大部分的神学家解释这个奥秘式讲的就是福音啊，怎么样做福音的最好的管理，就是要分享出去，所以管理要分享，像他分享给需要一样，分享变成一个管理的一个设了一个教会，设长老，他有一个感觉，他这一次去大概凶多吉少，所以要回去前，他把这些长老叫来，然后讲到说啊，上帝交代教会给你们，你们要好好的保护这个教会。这个长啊，长老对教会来讲，他是再多提到监督，就是我们的长老，他们有另外叫监督神的管家。那既然要做神的管家，有一些要求，有一些要求哈，啊、不能够做出可以被指责的事情，不能够放任，不能够发脾气，不能够喝酒打人，不能够愿意接待啊，庄重恭敬等等，这些才可以好管家。这个管家就不是福音，这个管教会。那我们今年十月的时候，我们教会要选举新的长老执事，希望我们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也预备自己。也许神家跟说，我你重点神家管好这个教会，包括硬体的资源、软体的资源，还有人的需要。我讲过，环境、资源，还有人的关心，这三个都是管家要处理的哈。所以教会也是管家。那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就提到恩赐，这是彼得讲神给我们个人的恩赐，这个关于我们的 talent， 我们的才能、啊、我们才能也是个管家。彼得前书四章十节，个人要所得恩赐，彼此服侍。所以管家的重点提到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今天早上我们有两位姊妹、啊、一个帮我们施情，一个帮我们献诗。啊、这个神有音乐方面的恩赐，这个恩赐包括他们本来有那个天分，还有机会受教，机会生。来，我相信我们教恩赐，你愿意侍奉吗？愿意拿出来做一个好的管家吗？那两个礼拜前，我们那个天花板不是掉下来，那所以需要赶快搬，不能做事。那那个礼拜会有很多弟兄他们回去留在教会，那个危险的房子里面东西一个一个就扛出来，那我们的干事才可以现在在这个以前的会议室上班。那个就是一个服事，所以服事不是要像牧师讲道才是服事， 你知道教会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有很多、啊、比如说那个儿童主日学，那个小小孩要上班，这个也是一个侍奉，教会有很多侍奉。我们想一想，既然这个教会有什么地方我不是，那你好管家，管家把神给你的恩赐你好好的运用出来服侍。结论，神给我们很多，神要我们负责，所以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我们想一想，神给我们的什么资源，我们身体，我们的智慧、才干、机会，所赚的钱，现在的教会，这些是神赐给我们资源宝贵的，我们好好的使用，我好好的用这来彼此服侍，这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你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各样我们生活所是我们生命，我们的财产，我们的一切环境，主帮助我们感谢领受的，就想到我们怎么样也可以不有只有看到自己的需要，也看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周围的邻舍的需要，让我们善妥善的使用，不是的人，让我们每一个。